《使徒行传》第十章，逐节注解导读。在凯撒利亚有一个人，名叫哥尼流，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。他是个虔诚人，他和全家都敬畏神，多多周济百姓，常常祷告神。凯撒利亚位于约帕北面60公里的地中海沿岸，是大希律为了讨好凯撒建造的希腊化城市，拥有港口、圆形剧场和竞技场，罗马巡抚的总部即设在这里。这里是罗马帝国统治犹太地的行政中心，居民大都是希腊化的外邦人。哥尼流意思是号角，是一个常见的罗马名字。主后第一世纪的罗马军团由5200名步兵和120名辅助部队组成，每个军团分成10个营，各由一名千夫长指挥，其中9个营各有6个标准百人队，第一营有5个双倍百人队。百夫长是罗马军队中最重要的职业军官，管辖一个百人队，平时负责训练，战时负责指挥。一个人想要成为百夫长，必须获得数位重要人物的推荐信，年满30岁，具备读写能力，因此百夫长都具有良好的社会地位和丰富的经验，受教育程度比较高。圣经中百夫长的形象都很正面。意大利营由来自意大利的罗马公民组成，完全不受犹太教的影响。主后41至44年，犹太王希律亚基帕统治犹太地。那时驻防凯撒利亚的可能是亚基帕的守备部队或叙利亚辅助部队。因此意大利营的百夫长哥尼流信主，可能发生在主后37至41年罗马巡抚马路勒管理犹太地期间。虔诚人经常用来形容一个相信以色列的神，遵守圣经教导的外邦人，但可能还没有接受割礼，遵守所有的犹太教规条。在哥尼流之前，教会已经接纳了2位信主的外邦人，一位是信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哥拉，但他已经受了割礼，被犹太人认为享有立约之民的一切权利。另一位是伊索比亚的太监，但他没有办法受割礼，因此哥尼流是第一个没有受割礼的外邦人。耶路撒冷那些奉割礼的门徒只有接纳了他，才能消除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的成见，向外邦人敞开宣教的大门。虽然哥尼流全家敬畏神，多多周济百姓，常常祷告神，但若没有信主还是不能得救，因为天然人的虔诚是不可靠的，出于肉体的敬畏、周济、祷告都会因着时间和处境的变化而改变，并不足以使人进入神国。当主耶稣说你们必须重生的时候，坐在他面前的不是一个道德败坏、罪大恶极的人，而是虔诚敬畏、德高望重的尼哥德慕。同样，一个外邦虔诚人也需要基督的救恩。有一天约在深处，他在异象中明明看见神的一个使者进去到他那里说，哥尼流。哥尼流定睛看他，惊怕说，主啊，什么事呢？天使说，你的祷告和你的周济达到神面前，已蒙纪念了。现在你当打发人往约帕去，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，他住在海边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，房子在海边上。向他说话的天使去后，哥尼流叫了2个家人和常伺候他的一个虔诚兵来，把这事都述说给他们听，就打发他们往约帕去。犹太教每天有3次定时的祷告，上午9点四出，中午12点午正，下午3点申出。 哥尼流正在伸出祷告的时候，看见了异象。哥尼流定睛看他，惊怕，表明他看见异象的时候神志十分清醒。他没有想到天使竟愿意向一个未受割礼的外邦人显现。这个外邦人在以色列国民以外，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。主啊，是尊称，相当于先生。天使首先向哥尼流确认了一件事，你的祷告和你的周祭达到神面前，已蒙纪念了。但是光有这些还不够，哥尼流还当打发人往约帕去，请他称呼彼得的西门来，才能知道让他全家得救的真理。西门是希伯来文西缅的希腊文形式，意思是听见，这是一个常见的犹太名字，所以天使特地指出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。彼得是主耶稣给使徒彼得起的希腊文名字，意思是石头，亚兰文就是基法。这位彼得很奇怪，他居然与不洁净的人为伍，住在海边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。更有意思的是，这两个人居然都叫西门，似乎代表神的两耳都听见了。天使的话表明哥尼流可能正在祷告中犹豫什么，他知道以色列的神是大有能力的神，但却不知道是否应该接受割礼，加入犹太教。他可能已经听过腓力所传的福音，但却不知道一个外邦人能否被腓力所传的基督接纳。就在这个时候，这位基督亲自差派天使来指示他所当行的路。虔诚兵也是一个敬畏神的人，比较容易和彼得沟通。天使虽然向哥尼流显现，却不直接向他传福音，而是让他去约帕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。因为圣灵如此煞费苦心的带领，最终的目的并非向哥尼流一家传福音，而是为了向教会启示福音的真理。一方面，主借着彼得教导哥尼流，使他认识真理，受洗归入基督的身体；另一方面，主也借着哥尼流启示彼得，让他认识主的心意，接纳未受割礼的外邦信徒。今天，神也没有让天使飞在空中传永远的福音，而是把大使命交托给教会。因为大使命的目的，不但要让我们使万民做主的门徒，也要使我们在这过程中与主同在，成为背起十字架跟从主的门徒。因此，我们不能只顾给别人传福音，却不用福音每天更新自己，以致传福音给别人，自己反被弃绝了。第二天，他们行路将近那城，彼得约在午正，上房顶去祷告。觉得饿了，想要吃，那家的人正预备饭的时候，彼得魂游向外，看见天开了，有一物降下，好像一块大布，系着四角，坠在地上，里面有地上各样四足的走兽和昆虫，并天上的飞鸟。又有声音向他说，彼得，起来，宰了吃。彼得却说，主啊，这是不可的，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，我从来没有吃过。第二次有声音向他说，神所洁净的，你不可当作俗物。这样一连三次，那物随即收回天上去了。凯撒利亚离约帕60公里，大约需要走15个小时。哥尼流的三个代表从下午3点出发，必须连夜急行军，只在途中短暂露宿，才能在第二天中午到达约帕。古时中东的房顶是平的，从屋外沿墙筑有土梯，可以上房顶去祷告。觉得饿了，想要吃，并不是午餐前的饥饿，因为古代的犹太人通常每天吃2顿，不吃午餐。上午晚一点的时候， 或在宫间休息时吃早餐，天黑以后吃晚餐，中午是正预备饭的时候，并非正常的吃饭时间。魂游向外，指恍如做梦，却又没睡着的状态。律法的食物条例把各样四足的走兽和昆虫，并天上的飞鸟，分为洁净和不洁净的，规定以色列人不可吃不洁净的物。主啊，这是不可的。这并不是彼得不顺服神，而是因为此时彼得并不知道向他说话的是谁。主啊，只是尊称，相当于先生。圣灵一连三次把异象显给彼得看，等于向彼得宣告，律法中洁净和不洁净的食物之间的区别从此已经取消了，因为都已经被神分别为圣。既然神所洁净的，你不可当作俗物，所以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作俗而不洁净的。犹太门徒就可以放心与外邦人来往，把福音也传给他们。圣和俗的分别只在于是否被神洁净过，无论是人事物都适用这个原则。律法中的食物条例是为了明显地把神的百姓分别出来，每当他们和外邦人接触的时候，不同的生活习惯就会不住地提醒他们要做祭司的国度，为圣洁的国民。同样，属灵的生命也应当被分别出来，成为圣洁。但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，引我们到基督那里，使我们因信称义。现在基督已经成全了律法，他宣告凡从外面进入的不能污秽人，从人里面出来的那才能污秽人。因此各样的食物都是洁净的，神所看重的是人分别出来的实际。所以使徒保罗说，我凭着主耶稣确知深信，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，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，若感谢着领受，就没有一样可弃的，都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了。彼得心里正在猜疑之间，不知所看见的异象是什么意思。哥尼流所差来的人已经访问到西门的家，站在门外喊着问，有称呼彼得的西门住在这里没有？彼得还思想那异象的时候，圣灵向他说，有三个人来找你，起来下去和他们同往，不要疑惑，因为是我差他们来的。于是彼得下去见那些人，说，我就是你们所找的人，你们来是为什么缘故？他们说，百夫长哥尼流是个义人，敬畏神，为犹太通国所称赞，他蒙一位圣天使所指示，叫他请你到他家里去听你的话。彼得心里正在猜疑之间，不知所看见的异象是什么意思。哥尼流所差的人恰好就到了，这时圣灵也清楚地表明了自己的身份，是我，证明彼得的异象是出于圣灵的启示，并不是他自己在做白日梦。这三个人不但是外邦人，而且是罗马占领军，犹太人绝对不会把他们接进家门，所以圣灵特地命令彼得和他们同往。不要疑惑，这句话正如主耶稣所应许的，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，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。只有圣灵先在彼得身上动工，他才能放下自己的成见，接受神所洁净的食物和人。这三人是哥尼流打发来的，但圣灵却说，是我差他们来的。因为人若顺从神的旨意，神就会认可人的行动就是他的行动，并且会为人的行动负责。彼得就请他们进去住了一宿，次日起身和他们同去，还有约帕的几个弟兄同着他去。又次日他们进入凯撒利亚， 哥尼流已经请了他的亲属密友等候他们。彼得就请他们进去住了一宿，不是因为好客，而是顺服圣灵，和他们同往。通常犹太人不会招待外邦人在家中住宿，但彼得已经完全明白了异象的意义，所以不再坚持自己。于是，一个伟大的使徒，一个受人歧视的削皮匠，两个外邦人的仆人，一个罗马帝国的士兵，当晚住在同一个屋檐之下。这个画面恰好表明，基督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，便借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，与神和好了，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，也给那近处的人。当凯撒利亚的港口忙着装卸，当约帕的削皮匠忙着工作，当芸芸众生都在为生计奔波的时候，圣灵已经为世人预备了最好的礼物。他一面差遣天使到凯撒利亚，一面在约帕赐下异象。当这两群人相会之后，在基督里就既没有犹太人，也没有外邦人，既没有被征服者，也没有侵略者，只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。基督是他们的主，也是我们的主。今天，我们在约帕仍能看见削皮匠西门的房子，不远之处海水的澎湃也像2000年前一样，不住地提醒我们，一切傲慢、偏见和怨恨都应当被除去，因为主已经使我们和睦，将两下合而为一，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。彼得顺服圣灵，愿意打破犹太人和外邦人的隔阂，前往哥尼流的家，但他显然已经意识到这个事件还有更大的意义，所以并没有单独行动，而是和约帕的另外六位犹太弟兄同去。这七个人都顺服圣灵，不但放下成见，也放下了自己手头的工作，结果就为这件救恩历史上的大事件做了完全的见证。又次日，他们进入凯撒利亚，表明彼得是以正常的速度赶路，该吃饭就吃饭，该祷告就祷告，该休息就休息，所以第二天下午才走完60公里，到达凯撒利亚。彼得一点也不着急，因为圣灵并没有告诉他到哥尼流那里做什么。哥尼流不但自己敬畏神，也关心亲朋好友的灵魂，所以已经请了他的亲属密友等候他们。彼得一进去，哥尼流就迎接他，俯伏在他脚前拜他。彼得却拉他说，你起来，我也是人。彼得和他说着话进去，见有好些人在那里聚集，就对他们说，你们知道犹太人和别国的人亲近来往本是不合理的，但神已经指示我，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作俗而不洁净的，所以我被请的时候就不推辞而来。现在请问你们叫我来有什么意思呢？哥尼流说，前四天这个时候我在家中守着伸出的祷告，忽然有一个人穿着光明的衣裳站在我面前说，哥尼流，你的祷告已蒙垂听，你的周记达到神面前已蒙纪念了，你当打发人往约帕去，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，他住在海边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。所以我立时打发人去请你，你来了很好，现今我们都在神面前，要听主所吩咐你的一切话。哥尼流俯伏在他脚前拜他，并不是敬拜彼得，而是把他当作神的代表尊重。但彼得却拉他，拒绝了这个大礼，因为他清醒地知道，不管自己的讲道多有果效，医治多有能力，但始终也是人。 建造基督身体的每一个进展都是主耶稣自己亲自推动安排的。使徒只是主所使用的器皿，不可窃取神的荣耀。今天有些牧师最难忍受的就是群羊的顶撞，一面口说没有关系，一面心中又记一笔。有些长老最难拒绝的就是人前的尊重，一面口称荣耀归神，一面心中沾沾自喜。这都是因为我们忘了自己也是人。当着七个犹太人的面，哥尼流竟然放下罗马百夫长的架子，在这些被征服的犹太人面前拜彼得，表明他已经渴慕真道很久了，迫切地想知道神要对自己说什么。前四天这个时候，表明此时是下午三点，整个时间线是：一，第一天下午三点，哥尼流在异象中得到天使的指示，立时打发人去请。二，第二天中午12点，哥尼流的代表急行军到达约帕。三，第三天，彼得不慌不忙地赶路。四，第四天下午3点，彼得到达凯撒利亚。彼得就开口说：“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。原来，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，神借着耶稣基督传和平的福音，将这道赐给以色列人。这话在约翰宣传洗礼以后，从加利利起传遍了犹太。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告拿撒勒人耶稣，这都是你们知道的。他周流四方，行善事，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，因为神与他同在。他在犹太人之地并耶路撒冷所行的一切事由我们做见证。他们竟把他挂在木头上杀了。第三日神叫他复活显现出来。不是显现给众人看，乃是显现给神预先所拣选为他做见证的人看，就是我们这些在他从死里复活以后和他同吃同喝的人。他吩咐我们传道给众人，证明他是神所立定的，要做审判活人死人的主。众先知也为他做见证说，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。34至43节是彼得的第三篇讲道，前两篇是对犹太人，第三篇是对外邦人。首先，彼得从哥尼流及其亲友对神的态度说起。这个开场白一面称赞了这些外邦人的饥渴慕义，一面宣告了他刚刚领悟的真理，实在是非常合宜，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。一，神是不偏待人，他的救恩临到世人，并不分种族、国籍、地位和背景。二，各国中那敬畏主、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，并非行了割礼才会蒙神悦纳。第二步，彼得见证了耶稣的所事和所作。面对这些对弥赛亚毫无概念的外邦人，彼得并没有一开头就讲旧约的预言，也没有立刻谴责犹太领袖弃绝弥赛亚，而是首先介绍神借着耶稣基督传和平的福音。第三步，彼得见证了耶稣的死而复活。使徒行传有5次宣告使徒是耶稣复活的见证人，其中4次都是由彼得代言。但对于这些外邦人，他并没有强调犹太人钉死了耶稣，而是强调耶稣被挂在木头上，担当了世人当受的咒诅和审判。第四步，彼得宣告了神的拣选。主耶稣复活以后，不是显现给众人看，乃是显现给神预先所拣选为他做见证的人看。因此，他的显现并非为了让世人都因看见而信他， 而是为了兼顾已经信他的见证人。他上十字架也不是为了让世人都自动得救，而是为父神交给他的羊成就救恩。第五步，彼得宣告了基督的恩典，他吩咐我们传道给众人，把救恩传给犹太人和外邦人。这道的内容既包括审判，也包括救赎。第六步，彼得宣告了基督的审判，他是神所立定的，要做审判活人死人的主。没有审判就不需要恩典，不讲地狱就不是福音。实际上，主耶稣不但强调爱，谈论地狱也比圣经里的任何人都多。不管世人爱不爱听，只有讲清罪才能劝人悔改，只有讲透死才能让人渴望救恩。最后，彼得宣告了基督的救恩，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，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。既然主耶稣是审判活人死人的主，只要呼求他的名，罪就必定得赦。只有呼求他的名，罪才能够得赦，人才能与神和好。这就是和平的福音。世上的宗教并非殊途同归，遵行律法也不能自救。如果只要敬畏主行义就够了，圣灵就不必指示哥尼流去邀请彼得。正因为天然人无论怎样敬畏主行义都是不完全的，一个真正敬畏主的人必然会按照神的吩咐接受救恩，使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。所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，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。那些奉割礼和彼得同来的信徒，见圣灵的恩赐也交在外邦人身上，就都稀奇，因听见他们说方言，称赞神为大。于是彼得说，这些人既受了圣灵，与我们一样，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？就吩咐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洗。他们又请彼得住了几天。圣灵在彼得讲完了必要的真理之后，就打断了彼得的话，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，并不需要经过使徒按手。这样，在场的犹太信徒就能确信这是圣灵的作为，并非彼得滥用按手的能力。那些奉割礼和彼得同来的信徒，指犹太门徒。犹太门徒在五旬节被圣灵充满，又用方言赞美神。现在，他们见证了外邦人的五旬节，看到这些未受割礼的外邦人也接受了完全相同的恩赐，就确信是神自己接纳了外邦人，并非彼得颠覆传统。方言指别国的话，并非没有意义的舌音。所以这些犹太门徒能听懂，他们是称赞神为大。圣灵充满是让人被圣灵管理，得着见证主的能力，并非让人都说方言。但这些外邦人却得着了方言的恩赐，是因为圣灵要让在场的犹太门徒都同意，这些人既受了圣灵，与我们一样，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？使徒行传中提到四类信徒的受洗和受圣灵的经过，次序各不相同。一，犹太人的次序是悔改、受洗、接受圣灵。因为犹太人已经熟悉圣经，只需要悔改相信耶稣就是主基督，他们的受洗是悔改的具体行动，悔改之后才能接受圣灵。二，撒玛利亚人的次序是相信、受洗、使徒按手、接受圣灵。他们的受洗不是悔改的行动，而是信心的见证。 他们需要经过使徒按手才能接受圣灵，因为神要让与犹太人没有来往的撒玛利亚人也遵守使徒的教训。三，外邦人的次序是相信、接受圣灵、受洗。他们的受洗不是悔改的行动，而是信心的见证。他们不需要经过使徒按手就接受了圣灵，因为神要主动向使徒显明，神也赐恩给外邦人，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。四，施洗约翰门徒的次序是相信、受洗、使徒按手、接受圣灵。他们的受洗不是悔改的行动，而是信心的见证。他们需要经过使徒按手才能接受圣灵，因为神要向他们显明，必须奉主耶稣的名受洗。主向外邦人开启了救恩的大门，让外邦人在所应许的诸约上也能有份。这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。若是教会有丝毫的疑惑，就会给撒旦留出破口。所以，圣灵在引导彼得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洗之前，做了许多的预备。先用异象引导彼得和哥尼流，让他们能够彼此印证。后用圣灵的恩赐向犹太门徒提供凭据，让教会毫无疑惑。这样，犹太门徒就知道这并不是十二使徒的主意，而是主自己的心意，因此能同心给那些未受割礼的外邦人施洗，接纳他们归入基督的身体。主耶稣如此重视给外邦人施洗，今天我们这些外邦人若是真的信了，必然渴慕尽快受洗。人若用各种借口推辞受洗，不是信得糊涂，就是信得不真。他们又请彼得住了几天，而彼得居然同意了。这比起为外邦人施洗，更会让耶路撒冷的犹太门徒震惊，但却会让彼得所学的功课更加扎实，也能让他见证这些外邦人的生命改变。这样，他就能说服那些犹太弟兄，神也赐恩给外邦人，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。